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为您播读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第五节，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中的故事。说到死亡的特定时间，是一个难解之谜。我们只可以预计时间不多了，而且随着生命终点的临近，估计预期寿命会变得更容易。但是有时候死亡时间似乎不只与潜在的疾病有关。我们以为几天前就要死的人，有的却能一直坚持到自己的孩子出生，或者坚持到其他重大事件的公布。有的人一直有家人陪着，可家人才刚刚离开几分钟就停止了呼吸。有的人本来有望活得更长一点，可是某个个人问题解决以后，一放松就提前死了。接下来要为您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唯一的牵挂》。这个故事我依然会以本书作者凯瑟琳·曼尼克斯的第一人称来为你讲述。现在正召开社区总结会，社区姑息治疗小组的专科护士在讨论本周见到过的新患者。通常他们会应家庭医生或社区护士的要求去见这些患者。这些专科护士，也就是麦克米伦护士，他们在姑息治疗方面接受过额外的培训，拥有专业知识，帮助初级护理团队上门管理患者在身体、情感和精神上的痛苦。症状特别难以控制的患者可能需要住院治疗，此时还是住院患者进行安宁疗护的早期阶段。麦克米伦护士在这儿有办公室，作为年轻的实习生，我可以参加总结会，有时候领导会委托我带他出席会议。今天我就是带领导出席的。下一个患者由玛丽安介绍。玛丽安充满活力，说话幽默，带着浓浓的英国南部口音。鲍勃是一位隐居在城郊的一间简易出租房里的老人，那片地区很破旧。鲍勃是癌症晚期患者，他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，拒绝接受帮助。玛丽安和他的第一次交谈是通过书信进行的，他从记事本上撕下几页纸。鲍勃的癌症是从舌头开始的，因此他的说话能力几乎已经丧失。玛丽安在他家门外提了一大堆问题，鲍勃通过信箱进行书面答复。交谈快结束的时候，鲍勃打开家门放他的猫出来，从屋里飘来的恶臭几乎要把玛丽安熏倒了，但他还是在鲍勃的邀请下进了屋。玛丽安发现鲍勃的衣服虽然脏兮兮的，但穿着正式，格子衬衫、马甲背心、领带，松松垮垮没有系腰带的裤子。他口腔发炎了， 因为老擦拭，嘴唇是肿的，因为不断擦拭流出的口水，脸颊也红红的。玛丽安随鲍勃走进客厅，屋子里堆满了箱子和塑料袋，那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呢？玛丽安发现一个袋子里装着煮鸡蛋计时器，还有一个袋子里塞满了旧报纸，有些箱子里面装着垃圾，另一只箱子里装的显然是精心收集的物品，有些袋子里只有几十张沾满口水的纸巾。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摆着一把老旧的软垫扶手椅，因为使用多年，椅子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，一些地方被磨得光亮。鲍勃示意玛丽安坐，他毫不介意地听从指示。鲍勃则穿过堆满杂物的蜗居，去厨房端来两杯茶，茶杯上印着英国铁路的字样。他找出便签本，在上面写道：可惜我家没有牛奶了。鲍勃从厨房端出一把踏脚凳，在玛丽安脚边坐下，一边用便签本聊天，一边不停地用纸巾擦唾液，唾液滴到纸上时可以看出鲍勃很沮丧。为了保证页面干净，他会撕掉那页纸，然后重写一遍。这样一来，他写字的时间翻了一番。通过交谈，玛丽安了解到以下几件事：鲍勃的嘴和脸颊一直疼痛，吞止痛药越来越艰难，猫是他的依靠。一年前，鲍勃的猫被一只狗狂追，随后跑进了他的公寓。当时他看起来大概六个月大，鲍勃刚做完口腔放疗，常常累得没有精力买东西做饭，有时候连饭都懒得吃。猫的到来改变了他的生活规律，每天早上起来放猫出门，步行去超市买猫粮。他从收集的袋子里取出一条毯子，叠了一张床给他睡。但鲍勃拮据的经济状况意味着这只嘴刁的猫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，所以它整天在鲍勃的腿上蹭来蹭去，喵呜喵呜地叫，好让鲍勃奖励它一点饼干。鲍勃从未受到过这样的爱戴，也从未感受过这种情谊。玛丽安带到社区总结会上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鲍勃的疼痛，还有他的猫。鲍勃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，控制疼痛，但他不愿意住院，因为没有家人、朋友或者邻居可以替他照顾视如亲人的猫。玛丽安本人也很爱猫，也许这就是鲍勃信任他、愿意请他进屋的原因，但他自己的几只猫不会容忍鲍勃的小猫到家里做客。在鲍勃住院的几个星期，如果可以让那只机智的小猫到我家住，我需要的东西玛丽安都可以借给我，但是我不喜欢猫。早年有只猫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创伤，我还是算了。玛丽安的眼中噙满泪水，她说，那是一只长着白色爪子的小斑猫，它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，因为鲍勃买不起太多的猫粮，他有一张特别可爱的脸，你会喜欢他的。尽管我一直说不，但玛丽安一直劝我。那天晚上，我精心挑选了一个最佳时机，向丈夫宣布，一只身体发育不良的斑猫要来家里寄住两周。不出所料，他也不太接受。不同于我，丈夫喜欢猫，从小也养过好几只，他反对的理由是，白天我们上班去了，把猫锁在家里，这太残忍了。第二天早上上班前，玛丽安亲自把猫送到我家，把猫笼子直接交给我丈夫。尽管他是个冥顽不化的人，但是一旦遇到难以抗拒的力量，他一下就妥协了，所以这件事终于搞定了。鲍勃住在一间有四个床位的病房，玛丽安说， 拒绝护士的帮助，洗了一个奢华的澡后，他看起来很棒，换上了我们给他的睡衣，因为他自己的睡衣上面满是口水和污垢。另外，他也同意让临终安养院的杂物主管帮他洗衣服。鲍勃把房门钥匙交给了玛丽安，请他把自己的衣服带来，并把所有的猫粮都交给我。两天后，玛丽安把鲍勃的衣服放在他自己的手提箱里，带给了鲍勃。他很开心，这些衣服比他记忆中要干净得多，而且熨烫得好好的。玛丽安有一颗金子般的心，她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帮鲍勃打扫屋子。有了猫以后，我们家早晨的节奏一下子改变了。这个野家伙在厨房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，疯狂地跑耍了30分钟，我才把它抓回玛丽安的猫笼里。它每天都尿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每天晚上在刺鼻的线索引导下玩起了找猫便便的游戏。难怪鲍勃的屋子那么臭。我每天早上会把猫带给鲍勃，他会竖起尾巴在病房里游荡，嗅遍房间的各个角落，然后跳到鲍勃的床上，蜷成一团睡在他的枕头后面，发出温柔的咕噜声。鲍勃是一个很省心的患者，他彬彬有礼，待人友善，懂得感恩。由于他对纸张很考究，加上他书写工整，写字一丝不苟，所以我们跟他交谈花了不少时间。他愿意尝试以注射的方式代替服用止痛药，这样他就不需要吞咽药片了。随着疼痛的减轻，他开始在临终安养院里散步，臂弯里抱着猫，口袋里装着注射泵，但他很快就累了。他渴望有私人空间，想回到自己家，所以来了2周之后，他准备出院回家。关于这件事，我得和鲍勃谈谈。我坐在鲍勃旁边后，那只猫跳到我的膝盖上坐着，喵呜喵呜地叫个不停。鲍勃在他的便签本上写道，他喜欢上你了。我莫名感到开心，他的叫声传递给我一种暖意。鲍勃写道，他喜欢上你了，你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。我笑着说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。这只猫喜欢上了一个小托盘，这是我丈夫做的，他知道猫喜欢什么。他喝牛奶时的咕噜声非常响亮，把家里的牛奶几乎都喝光了。鲍勃在便签本上写道，他应该和你住在一起。这对我而言可是加引号的不祥之兆。我说，鲍勃，你需要休息时猫随时都可以回到我们那儿，但它是你的猫，我们不能带它走，它是你的家庭成员，而且我丈夫会认为是我说服你把它给我的。鲍勃擦了擦嘴，我注意到他的唾液里有血丝，他小心地从便签本上撕下一张干净的纸，纸上这样写道，把这个给你丈夫看，证明我的意图和你的清白。然后他非常准确地把日期写在了纸的顶部。接下来他认真地写道，我很高兴这只猫永远归你们，阿门，罗伯特·奥斯瓦尔德森。那天晚上回家后，我们又把猫的事情讨论了一遍。我们那时还没有孩子，整天都不在家，晚上和周末经常需要随叫随到。我们要准备考试，写论文，真的不需要一只猫。我们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做法，两个人一起去临终关怀院探望鲍勃。鲍勃当时有点犯困，但看到我们来了，他让我去泡3杯茶， 还要我把牛奶给猫拿来。我们再次说明，猫随时可以委托给我们看管。鲍勃点点头，抚摸着喵呜喵呜叫的猫。鲍勃极力坚持，在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之后，他的猫会成为我们的猫。鲍勃对这个君子协定感到很满意。星期天晚上值班时，我接到临终关怀中心的电话，鲍勃心烦意乱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大喊大叫，他口齿不清，没人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太焦躁了，没有耐心用笔写下他想表达的话，甚至还抓起一把椅子扔向一名护士。在此之前，他的脉搏很快，体温上升，但他不让护士给他做检查。我开车5分钟就到了，鲍勃站在病房中央，只穿着睡裤，他的身躯消瘦纤细，但在情绪紊乱的状态下力气很大。为了让其他患者平静并保证他们的安全，护士把他们转移到了休息室。我走进病房，和护士一起坐在鲍勃的床边，那只猫蜷缩在枕头后面，漫不经心地舔着爪子。我对鲍勃说，来，和我们一起坐下吧。他把一个茶杯从房间那头扔过来，我猫腰躲开了。我把猫抱到柜台上，我建议道，来摸摸它，因为我差不多快要带它回家了。鲍勃跺着脚冲过房间，抓起猫笼，像拿着件武器一样摇晃着，然后把它放在床上。令我吃惊的是，猫一下跳了进去，躺了下来。鲍勃弯腰关门时，只见带血的唾液从他脸颊上落下来，他脸颊的皮肤是深红色的，肿得很厉害，红彤彤的，像月球表面一样，看起来坑坑洼洼的。我说，鲍勃，你的脸看起来很疼。他抬起头来直视我的眼睛，挥了挥拳头。他是对我们不满，还是对他的痛苦不满呢？或者对他的状况不满？他重重地坐到床上，大声哭了起来。他想说话，但我们完全听不懂。我摸了摸他的手背，他把我的手甩开，粗暴地把猫笼子推到我身边。他手指着门，毫无疑问，他让我把猫带走。我和护士把猫带出病房，来到走廊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监视鲍勃，而又不会再激怒他。脸颊开始红肿，加上高烧，心率加快，情绪激动，这一切表明鲍勃脸部肿胀，有细菌感染，这是公认的头颈癌并发症，通常伴有严重疼痛。发烧引起的头脑混乱令他焦躁不安。我从走廊里看到红肿已经蔓延到鲍勃的耳朵和脖子，想必极其疼痛，他需要注射大剂量的抗生素。很明显，在他目前攻击性过强的情况下，我无法给他做治疗。如果我可以给他一种温和的镇静剂，让他平静些，不那么激动，我就可以把针扎进静脉，治疗感染、发烧和不断加剧的疼痛。但他无法吞咽，我怎么才能帮他呢？我在琢磨这个想法时，鲍勃突然出其不意地躺到床上睡着了。护士和我过去看他，他的脸颊明显肿了起来。我们碰碰他的胳膊，他动了一下，但没有缩回去，也没有睁开眼睛。我请求他允许我打一针，但他把胳膊拿开了。护士说，我想鲍勃希望我们停止治疗，他受够了。看来他是对的。我打电话请领导进来评估情况。这时鲍勃的四肢开始抽搐，呼吸也不规律。领导指出了可能导致鲍勃抽搐的几个原因，担心他可能 有痉挛的危险。然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，如何给他服用阻止抽搐的药，防止他昏厥。直肠给药似乎是唯一的办法。两个护士和领导联手按着鲍勃的身体，我得以轻轻地把注射器放进他的直肠，然后把药喷进去。他扭动着身体，嘴里嗷嗷喊叫，感觉他很难受。我哭着说，对不起鲍勃，这真的对你有帮助，我们只求可以帮到你。不一会儿事情就办好了，不到五分钟抽搐就停止了。五分钟后，安静的鲍勃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。我们把注射器扎进他的手臂静脉，建立静脉通路后，无需进一步给直肠给药。我把猫带回了家。在之后的几天里，我们主要护理鲍勃的注射口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睡眠状态，偶尔醒来时他会给猫一块饼干，猫发出喵喵的叫声，他轻轻抚摸他的身体。抗生素减轻了红肿，缓解了疼痛，体温恢复正常，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好转。我们已经观察到他的精力水平已不如以往。他已经处理好了世上最重要的事，那就是未来谁来照顾自己的猫。这个问题如今已解决，所以他准备休息了。在那个烦人的周末之后第三天，鲍勃去世了。他没有死在家里，他死的时候猫就躺在他身边。我从鲍勃的最后时光中获得了一点启发。由于没有近亲，没人为他做死亡登记，也没人为他安排葬礼，所以临终安养院承担起这些任务。我第一次前往当地的登记处递交死亡医学证明，这项工作通常是由家属做的。工作人员递给我鲍勃死亡证明书的正式副本以及我需要的表格，有这个表格殡仪馆才可以火化或者埋葬尸体。到了墓地集合时，我发现参加悼念的人很少，玛丽安和临终安养院的经理也来了。我们碰到鲍勃的一个远亲，以及他在铁路公司工作时的一位老同事，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布告。我们一起站在公墓的小礼拜堂里，一位既不认识鲍勃也不认识哀悼者的牧师试图安慰我们，然后我们看着鲍勃的棺材被放进墓穴。离开墓园时，鲍勃的前同事说，我不知道他有个女儿。我解释说，我不是鲍勃的女儿，只算是他的朋友。那个人说，我很高兴听到有人说他有朋友，他总是形单影只，平时独来独往，他是信号员，这项工作责任很重，他这人心思缜密，做记录很细致，自己也总是很漂亮，总之他挺可爱的。对了，他措辞很好玩，说起话来像一本旧书，谈吐都是过去的人的风格，我喜欢他爱说长句子的风格。老先生摘帽致意后，我们互相告别，我独自回味着鲍勃的一生。他用诗意的语言进行着平淡无奇的交流，而这全都是用工整的手写体写的。然后我回到家，喂我们的猫。
手写信留在心里。 想初次落叶的秋分，渐行渐远去的我们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唯一的牵挂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为您播讲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，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中的故事，逝者提供的答案。敬请留意收听，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